神把我们塑造成有用的器皿。创世纪第一章十六至十九节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众星，就把这光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。神看着是好的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四日。神造众星放在天上，发光照耀地球。今天我想和你们谈谈神造众星的作用。神造众星意味着神在这世上创造他的工人。在旧约里，以色列的百姓要拿金子献神造会幕，有些金子被凿成灯台，有些被凿成金质容器和勺子，正如神的百姓用金子做成会幕里使用的物品一样。神把真信仰赐给你我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，他塑造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作为他的仆人。因为我们现在培训神的道，我们正被塑造成有信仰的人，神的工人。神希望塑造他的儿女成为有价值的工人，用于他的国。所以我们发现神允许在他的百姓身上发生各种情况，神通过不同的情形锻炼你我，直至我们被塑造成供他使用的理想器皿。当雕刻家雕像时，他用刻刀雕刻，或者用凿子切削，有时候用胶水把各片粘在一起，有时又把它们拆开，使用所有这些工艺把模型塑造成他希望雕刻的形象。同样，神也希望这样塑造圣徒，为把他们塑造成有用的器皿，神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训练他们。对于那些不能否定他们自己的人，神把他们安排在能够否定自己的环境下，经常更新他们，使他们能够这么做。因为神已经把他的道赐给我们，他告诉我们如何因信顺从他的道。神在培训我们，适合我们每个人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神的面前放弃自己肉体的思想，信仰他的道。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思想，我们希望保留自己旧的东西，但神希望改变我们肉体的思想，所以神允许我们处于不同的环境，面对不同的形式，从而打破我们有瑕疵的思想，告诉我们如何信仰和顺从神的道。神不希望使用你们旧的自我，他希望把你们塑造成他理想的器皿，使用你们更新自我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思想不同于神的思想，我们肉体的思想上只有我们至今经历过的各种事，我们努力通过自己肉体的思想接近神。你们本能地保护自己，而不是因信改造真实的自我，然后接近神。但是这不是神对我们的希望。神说，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。神把种子播种在地上，他希望这些种子发芽生长，真正结出所希望的圣灵的果子。神希望我们一切罪恶的本质完全暴露出来，他希望我们能够看到罪恶的自我，相信他赐给这些恶人的恩典，过义的生活。同样，神用他的道更新我们。在今天的经文里，神造众星意味着他希望把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创造成他的仆人，利用我们作为他的器皿。所以无论在什么环境下，你们要发现自己，你们必须聆听神说的话，因信服从他。因为神利用各种环境把我们塑造成他的仆人。主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箴言第三章第六节。神通过他的道显明他的旨意。无论神把我们引到什么环境下，归根结底，这是神根据他的旨意把我们变成他有价值的器皿。因此，你我明智的做法是尽早因信顺从神的道。实际上，我们的肉体被打破， 因信成为新人时常常不乐意，但神吩咐我们要有耐心，盼望我们否定自己，我们必是因信胜服。因此神希望用他的道弥补我们的不足，打破我们肉体的义，把我们塑造成能够做他工作的人。最终我们必须马上承认，神啊，我多么罪恶，多么不足啊。信仰神把他恩典赐给这些人的道，成为有信的人，我们必定坚定地信仰神的道。神即使不断地塑造我们，直至他的旨意实现。如果心里有肉体上的杂念，他会消除他们，他会打破我们人类自己的意。当神打破我们的意时，我们常常心想，所以现在我不复存在了。但是一旦神打破肉体的意，他便用能力赐给我们信仰，使我们活着只信赖神的意。这是建立在神的道的基础上强有力的信仰。我们靠自己的意过信仰生活太难了，但是一旦我们肉体的意被打破，我们就能体会到我们因为神的意而得生。最后我们因着神的愿望被创造，被他用作器皿，我们在神面前被塑造是福气。我们大家如果不信神的意，就不能得生。对于那些假装像玻璃容器般高贵的人，神会打破他们的高贵。对于那些意志像磐石般顽固和坚硬的人，神会软化他们，瓦解他们的顽固。另外，神还要从那些即使信仰神的道，却在世上仍有许多牵挂的人身上排尽世俗的随意。有时神甚至把难以忍受酷日的人派到非洲去做传教士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必须能做神的工作。无论在寒冷还是酷日的地方，是要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如何被神圣炼成他的仆人。我们大家应该牢记的是，无论面临什么环境，我们必须信仰神的道，服从神的道。如果我们希望在神面前过属灵的正确信仰生活，那么我们心里必须接受神的道。如果我们心里不接受神的道，相反靠自己肉体的智慧或者义的生活，神必定粉碎我们。神希望我们心里没有自己的东西，而只接受他的道。他希望我们做那种心里只充满他的道、侍奉他的工人。所以即使今天，神仍把我们塑造到他自己里面，所以我们肉体的意被打破无所畏惧。我们肉体的意必须在神面前被打破，使我们能工作，令神喜悦。我们在神面前不应坚持自己肉体的固执，相反我们应信仰神的道，让他的真理充满我们的心，被转变成可信赖的工人，在全世界传播他的福音。为此我们必须因信在心里接受神的道。我们心灵不会发生变化，除非我们接受神的道。只有当我们心里接受神的道，只有当我们坚持神的道，我们才会发生属灵的转变。只有当我们做了有信仰的人，神才会自由自在地使用我们，委托我们做他的工作。我们过信仰生活到如今，一直跟随主，我也常常惊叹地发现神对我做的事情。我非常明白神多么了解我，他多么得体地培养了我。神完全知道我的心，我完全理解，他才会引领我。我也常常经历神责备我，每当我的心放错了地方。我的信徒朋友们，神正把你们塑造成他的仆人。当神希望你们做他的百姓和仆人，你们有什么疑义吗？你们果真因此与他过不去吗？当然不是。在我们传教会的学生当中，也有一些已婚的夫妇， 即使已婚夫妇合而为一，神也要分别塑造丈夫和妻子。你们是要认识到，你们到传教学校里来，要被塑造成新人。事实上，神的工人努力为他的工作劳力，我们始终工作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，我们也常常思考明天的工作。每当我们详细的计划和工作时，我们在思想上都有一个侍奉神旨意的总目的。既然如此，是要多少工人啊？我们到这里来，要被塑造成可用于主的旨意的器皿。所以，我希望被用于神的工作，用于建造他的国。你们正被塑造成他的仆人，你们必须首先信仰和坚持神的道，相信你们旧的自我已经死亡。神要让我们做他的工人，我们必须首先信仰他的道。我们应该坚持神的道，信仰神的道，渴望做那种适合神使用的工人。只有当我们心甘情愿做对神有信仰的人，我们的主和我们才会满意。当我们的主塑造我们供他使用时，我们应被平稳地塑造，否则费时更多，主也不会高兴。因为我们根据主的旨意被塑造，我们是要服从。当工匠把金块凿成勺子时，如果金块叫嚷，哎呦痛啊，每当被凿到，金块就飞脱，那么工匠显然不高兴。如果金块智者被塑造，每当工匠想凿成脑子里的某种形状，总是飞脱，那么他别无选择，只能更加使劲地捶打，直至被打得服服帖帖。这金块应该由工匠被塑造，怎能因为受到伤害就飞脱呢？如果金块不适合主人使用，那么他的生命就此罢了。所以，当我们的主塑造我们时，即使疼痛，我们也应该忍受，跟随主，更加深刻地思考他的旨意。当我们在主面前思考，为什么我现在这样受折磨，这般烦恼与痛苦呢？我们能意识到受主训练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我们能忍受一切的苦难。现在传教学校里培训的弟兄姐妹不同于普通世俗的信徒，教会领导人对俗人的点滴进步更加赞赏，因为这些俗人不是神的工人，他们即使做了一些小事也会受到称赞。但是你们现在作为神的工人受培训，甚至不应期盼受到表扬。我们不做神的工人有益吗？不，没有。圣徒在这世上只是圣徒，不是天上的繁星。繁星玉夜在天上闪烁，正如神造天上的繁星一样。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必须被神塑造成新人，做他的工人。现在你我正被塑造成天上的繁星。神教导那些不信他道的人要有这信仰，所以神把卑微者变成高贵者，把高贵者变成卑微者，那是我们的神做的事情。那是因为高贵者和卑微者如果不改变，两者都很难被神利用。不过你是要某种属灵的观点才能理解这段经文。如果我们愿意做神的工人，我们不可傲慢自大或者自卑。认为自己高贵的人必须被打破，做卑微的人。相比较，认为自己无用的人必须知道他们在神的义里极其宝贵。神利用他有能力的道塑造你我。我们或许不知道所有这一切，但神正在塑造我们大家。如果你们追溯过去，看看你们在领受罪孽得赦后发生了多大的改变。你们应承认神确实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们。神不断地把我们塑造成他的工人。你们会不高兴吗？向神抱怨，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神使我这模样，违背我的意愿。他只是完全不理解我吗？但这种思想完全是你们自己属于肉体的思想。神并非对我们一无所知， 相反，他是万能的神，他知道关于我们的一切。圣经说，他甚至数过了我们的头发。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节。这么一位万能的神在培养我们，把我们塑造成他的工人。你们现在正面临艰苦的环境与折磨吗？如果这样，那么请相信这是神根据他的旨意把你塑造成他工人的过程。主现在不断地培养你们，是因为他最终要把你们变成他的仆人。神在方方面面培训我们时，会利用他迅速制造的器皿。他教导我们如何应对贫困，他教导我们如何处理财富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财富，那么一旦富裕了，我们的信仰就会结束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应对富裕。我们即使从主的工作中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回报，也不要做世俗之徒。相比较那些不愿缓和他们的执着而固执己见的人，将全期受到痛苦的折磨。人人都认为只有自己在期待主的时候遇到那么多的困难，但事实上其他每个人也都面临困难。你我同样在做神的工作时，要经历许多困难的考验。乍一看，我们或许想，有些人简直太幸运了，可以舒舒服服地侍奉主。但如果我们仔细看，他们大家在以自己的方式奋斗。我们的传教士默默无闻，但如果我们在这光里看待他们，我们能看出他们也是在某种事情上奋斗，经历极大的折磨。神通过所有这些事情塑造这些神的仆人。你们现在正在这所传教学校受培训，但你们自己的事务太多，就很难成为神的工人。你们参加这所传教学校，必须全心全意地信仰他仆人所传播的神的道，在心里接受他。只有那时，你们才能忍受一切的苦难，正确地接受培训。我们能够承受一切的事物，做神的工作，都是因为我们信仰神的道。我们在心里没有接受他的道之前，不应通过自己肉体的力量或者能力，或凭我们在重生前的知识或者经验做神的工作。如果我们想凭自己肉体的思想或者力量顺从神，那么我们绝不能跟随他到底。只有当我们依靠神的恩典，始终跟随主，我们才能做他的工作，直至末了。有时候，神的仆人有意在某些问题上为难你们。很久以前，我曾请求我的会众为某所教堂砌墙，安装规模大约230米的供热系统。我很清楚教会里的弟兄们不是很擅长，但我仍然打电话给大家，请他们帮忙。我叫他们在3个小时内买来水泥。他们想，这么深更半夜到哪里去买水泥啊？接着我告诉他们要尽一切办法去买到水泥，即使敲开五金商店的门。当我看待这些圣徒的心灵，我能明白他们会不知疲倦的劳动，却没有收起属于自己肉体的思想。我需要打破他们的思想。我甚至曾经告诉圣徒，取出他们已经安装的加热系统，用新的系统更换。所以在周日拜神结束后，我又把他们大家召集在一起，叫他们重新拆开了教堂的地板。早晨拜神结束后，下午另一轮的建设又开始了。他们有些人向我提出了异议，说，你为什么要把它取出来？装潢得好好的，你一开始就应该告诉我们你的打算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我们花费了多大的精力啊！无论人在世上的地位高低，在神面前，他的思想必须被打破，才能做神的工人。我这样培训会众一年以后，只要我开口说话，他们大家都会服从，他们大家都得到了正确的培训。从此以后，无论我叫他们做什么事， 他们都会服从，毫无怨言。之后我也更加通情达理。偶然，我们的传教士也会聚集在一起踢足球。选手运球时，有时球会出界，哪怕微微的出界。敌队坚持认为是一个死球，但另一队坚持认为不是死球。现场极其嘈杂，球赛暂停。同样，如果有人不愿意打破自己的心，不愿意否定自己，则神不会把他的工作托付给他。如果在神的面前存在自我，则我们不能做他的工作。我们教会里的圣徒存在自我吗？不，神同样培训俗人与工人，因为神领导他们。如果他们有人违背他的旨意，则神会更多的培养他们。神这样塑造我们，让我们在教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体验。当我们因信完全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时，神将托付我们更加巨大的工作任务。神不是只把一项工作分配给某个人。当我们因信做神的工作时，他将托付我们更多的工作。如果我不能完成神托付给我的工作，那么神就会把任务安排给其他人，安排我做其他的工作。我们谁也不能用自己肉体的力量或者能力取悦神，只靠神赐给的属灵能力，我们信仰他的道的能力才能侍奉他，这是信仰的真理。一般的说，已婚夫妇都要经历属灵的困难期，妻子对丈夫喋喋不休，丈夫因为他的妻子苦闷不堪，丈夫把烦恼归咎于妻子，妻子把烦恼归咎于丈夫，这是大多数夫妇的想法。所以妻子心里想，我无比烦恼，都因为我的丈夫，没有人尊敬我。相反，她的丈夫心里想，我之所以这样，都是因为我的妻子。显然，大多数人开始都是这样想的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开始认识到，无论他们面临着什么形势，都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，而都是因为他们自己。起初，人们总是斥责他们最亲近的伴侣，你们不也这样吗？你们不应责备自己的伴侣，抱怨说，我都因为你才受苦。我劝你们相信，所有这些事情其实都是神塑造我们的过程。神把我们塑造成他的工人，在合适的地方利用我们作为恰当的器皿。当你们信实地履行某项任务时，神会利用你们完成另一项任务。这样，神希望你们能完成所有的事情。神希望你们统治整个伊甸园。如果你们被派遣到你们不愿前往的场所，感觉如何？神为什么把我们派遣到这里？为什么我必须在这里？某某人水平不如我，却在那里呢？你们不会以自己的方式这样得出结论，认为神不公吗？但神始终以合适的方式工作。你们被派遣到目前的地方，因为这是对你们的需要。这不符合你们自己的思想，或者没有满足你们自己的期待。这并不意味着形势和环境糟糕。我劝你们大家要认识，神允许这样的环境是为了使用你们作为他的工人。我们能明白神是如何培训俗人的。神创造繁星，神使他的仆人成为有信的人。神创造天上的繁星正是这个目的。神鼓励那些不信物质生活的人信仰神，解决财政的问题。神也让那些对职堂或者向他人传播福音没有信心的，能够依靠信仰、依靠神和信赖神完成这项任务。神这样培养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靠着信仰、祈祷，所有的问题得以解决。神把我们塑造成有信仰的人，他有用的器皿以及他得福的仆人。 我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培训成神的仆人，是神塑造我们。即使此时，他正在塑造我们大家，他利用我们作为他的器皿。神正把你们转变成他的工人。我相信神正在塑造我们的牧师，还有我们的弟兄和姐妹，做他的工人。我们太软弱的时候，他便为我们打开休息的方便之门。当我们过于强大，他就打破我们。神这样用他的能力工作。我们或是无法始终认识，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是神创造的。一旦我们经历这个过程，才能认识到神塑造了我们。我们也才能意识到，一旦神塑造了我们，现在工作多么方便啊！如果我们不信神，他会指出我们的不信，批示我们如何信仰。只有当我们在传教学校里受到恰当的培训，我们才能在未来继续侍奉主。如果有些传教士在信仰上没有经过培训，神将再次训练他们。因为我也曾经这样，即使在这个时刻，我仍然不断地受训。如果苦难仍然阻挡你们的道路，我奉劝你们相信，正因为你们需要这样的训练，神才允许这些事情。即使做神的工作极其困难，我们大家必须经过这个过程。我们需要奋斗，但我们必须仍然接受神的道，因信完成我们的任务。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这所传教学校里受训。我们最初在1991年创办这所传教学校也相当的困难，我们甚至必须为日常的饮食而祈祷。教会收到献祭，那么我们就能吃饱饭，没有收到献祭，我们便没饭吃，因为当时的条件极其的艰苦。如果会众当中有人请我们吃饭，我和实习生在那天大吃特吃。我们尽量多吃，因为如果我们当时不吃饱，那么第二天饥饿就会觉得很遗憾。但现在我们已经养成了自己的饮食习惯，不会暴饮暴食。我们种植神的新教堂是在灵性上受训的最佳时间。我们努力忠诚地贯彻神的教会托付我们的事情，最需要的就是信仰。你们大家都知道新教会在金融上面临多么巨大的挑战吗？甚至在托儿所造一扇窗户也需要金融手段。所以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祈求神的帮助，使我们能够一点一点把窗户搭建起来。我们在侍奉主时，语言不能表达我们在侍奉主时所面临的困难。当我最初在我的教会里传教时，我面临极大的困难，但神通过这些困难使我成为他的工人。他告诉我如何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，做这福音的工作。谁知道我们这样做神的工作的呢？自从我作为主的仆人开始传教时，我一直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。但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传教士与我信仰不同，听到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人，他们常常说：哼，他和我不同，不是吗？这世上无数的牧师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，不信仰这福音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传教与神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无关。但是我全神贯注地召集那些灵魂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。当我和妻子发生争执，情势低落时，我就拾起圣经的公文包，外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。已婚夫妇做不到永远不吵嘴，日子困难的时候，他们自然磕磕碰碰，我也同样。当我和妻子争吵时，我经常上医院，向患者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。每当某个灵魂在倾听水和圣灵的福音，领受罪孽得赦后，我无比喜悦。所以在传播福音以后，我回家时充满了圣灵。我给妻子讲刚刚发生的事情， 当我这样和妻子一起分享神的赐福时，我们俩都感到很满足，所以我们都忘记了刚才的争吵，立即和好如初。接着我们共同为那个灵魂祈祷。并不是说我没有认识到侍奉福音多么艰苦，而是因为这福音无比的珍贵，因为这是一项拯救灵魂的工作，我才从事这项工作，顺从地接受神的道。即使艰难困苦，我们也欢乐地劳动，始终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。尽管困难重重，但因为我们相信主的工作无比珍贵，我们仍然做这项工作。在人的眼里，神的仆人冷酷无情。以前认识我的人常说我已经改变了不少，因为我富有同情心，我不会漠视贫困的阶层，尽可能地照顾他们。我以前常常这样生活，努力地照顾每个人，但现在我不能这么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拯救百姓的灵魂比提供物质帮助更加珍贵，因为拯救灵魂的这项工作无比珍贵，凡是有益于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事情我都愿意做。我们的神称我们为他的工人，我感谢他称我们为他的劳动者。我们在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时，有时也要和艰难困苦做斗争，但我们作为神的工人生活仍然是极大的福气。如果你们在跟随主的时候奋斗，我劝你们接受神的道。在奋斗中，神赐给的道能使我们战胜一切的困难。当我们在心里接受神的道，信仰就会涌现出来，神将帮助我们战胜困难。对于我们来说，神的道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有神的道时生，没有神的道时则死。哈利路亚！神已经成了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牧人，神已经把我们培养成他的工人。